是访问，它不太像是看护，它是一个专有的名词，叫做临终的关怀。那刚刚在最后一前面的几分钟，我们有真的看见，这是一个专门特别的字，叫 hospice， 对不对？它是很特别的一个字，所以它不太有一点点跟我们当初想象的不太一样。也就是说，我很像会有爱心跟会说话，我就可以过去靠近临终的人。那其实，在这一节课，我一直就要开始到一直下午都要强调，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是很特别的恩典，因为会从死亡的路上来教会我们现在还活着的人许多许多宝贵的经验跟功课。首先，我们要先来谈一下生命。大家已经知道了，杨老师有介绍，生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只能把我自己知道的一点点跟你们分享。除非我们认识神本身的本质，不然的话，我们谈的东西不是叫生命，我们谈的东西是活着。所以活着跟生命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连在一起，是我们从死亡的这个路上开始练习做结合。不然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活着。什么是活着？同学继续。对，就是这些东西。那我们是不是都已经会了？那只是挣扎的会好一点跟不好一点点，对不对？有人住洋房，有人住楼下，有人开餐厅，有人在做老师。我们那个都叫做活着，那个都不是生命。所以生命到底是什么？很深的一个课题，对我来说非常的深。所以说我们在谈生命的时候，不是谈现在我活着的问题，是生命本身带给这个活着背后的意义，是说你为什么要活着？你为什么活着？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来这里？你为什么要耶稣？你是谁啊？它是背后的一个东西哦，它不是你呈现的东西。你呈现表现出来的东西，其实就是一个活着的动作。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时间坐在这里，等一下你有 schedule， 等一下你有电话，那个不叫生命 ，hello， 那个叫活着。意思是说，那个东西连小孩子也会。所以说，生命的这件事情有一点点抽象之外，它包含的意义非常的深远，有时候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大部分现在在教人家、教孩子、教家人、教学生，你大部分其实就教他怎么活着，不然你不会说要好好用功读书。爸爸妈妈有没有在这边？你们为什么要教他们好好用功读书？要听你的话，为什么？你希望他以后活得蛮好的，承认吗？你其实就是活着好一点。然后一直叫他活更好一点，比你这一代好再一点，然后，哇，他就这样子到了临终的地步，哎，愿你一辈子，可是你已经不在了，你们都不知道你们教了他们之后，在临终的那一刹那，他带着多少的感情、新仇旧恨，但是没有办法找到你，有可能，对不对？有可能。那我们谈到临终，其实是在谈一个过程。那个过程，我不知道台湾的时间，美国的标准大概是六个月，最后的时间的六个月。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套餐，就在六个月那当中，我们做的事情，不是你第一天听到他得了癌症，你就开始临终的关怀，不是哈、哦。所以不要用错哦，再想一想，你适不适合做。所以，那六个月当中，你要赋予他许许多多的事情。如果你本身并不明白这些事情的话，你就踏进去做临终，你会很辛苦。你包括你如果是家人，你也很辛苦；你是老师更辛苦；你是一个旁边的教会的爱心的关怀的圣职人员，你也会很辛苦，因为那当中有许多许多的新仇跟旧恨。因此，我们要这一节课，我们下午会聊自己。可是这一节课，我们现在两个很大的主题就是怎么样的活着。同学们，你们想象一下，现在你跟蚂蚁讲话吗？蚂蚁在路上走的蚂蚁，请问你们会跟蚂蚁讲话吗？不会，为什么？看不起它，看不起它。可是你看神跟我们讲话， 然后他说我用我的生命救了你，我给你生命，我决定把你拥在我的怀里当我的儿女。讲这么深的话，你跟蚂蚁讲看看，等一下吃饭的时候脑高血压收回来，莫敢脸要死，直接跟蚂蚁说蚂蚁蚂蚁，我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你淌过河水的时候我在当中，你经过烈火的时候我保护你，你可知我有多么的爱你？你看蚂蚁回答什么，好不好？啊，我们现在就很像那群蚂蚁，就是耶稣跟我们说了很久之后，我们的反应是这样的：好好的读书哦，没有读书以后会完蛋。圣经有根据吗？你们自己发明很多的东西，因此落在愁苦当中。那落在愁苦当中以后，又很喜欢关怀别人。就让那些已经在濒临死亡的人更痛苦，真的很痛苦。因为他其实在最后的六个月要教我们很多的活着的功课，我们来不及听也不想听，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蛮厉害，因为我们付出关心又挂了一个台词啊，就关怀小组。现在你们上了课又写加了两个字叫做临终，一定冲进去的，通通到后面去，我有临终的 license， 所以就冲进去就开始关怀。哦，你好，一关怀到就赶快，因为你们大概没有去访问过，临终六个月最后的一些的病人的问卷调查，比较没有机会。我们有机会深入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可以叫那些来看的人不要再说话了。我已经都知道很深的人生大道理。就来乱一点乱一点乱一点乱一点乱，然后他变成要打起最后的那一丝丝的力气来鼓励你说 OK 我知道了，感谢主哦，你就觉得你工作做完了，然后就觉得说哦哦我临终关怀啊，小工成功呀！嘿，我去年后刚访问掉，不幸领穷嘛，我就走了哈。啊，我真的是觉得感谢主给我这个恩典。你学到什么？回家又是说没有好好用功读书会完蛋，有没有？你跟先生讲话，叫他多赚一点钱啊。因为隔壁那个老张赚的比较多，现在永和又买了第二栋房子。然后呢，你又跟孩子说，你这样子读书跟小强怎么比呢？所以就比来比去，然后又去临终关怀。Hello， 你如果现在谨慎的活着，好不好？五点之后你要承认说，主啊，我刚刚挂了，好不好？一点都不悲情。因为这是大部分人的写照，全世界大部分人是这样，99.9%都是只有活着。因为你一直传福音给他，他又不信，对不对？对不对？可是他活得比你好哦，真的比你有钱又光彩，有没有？人家爱度假就度假，你要度个假还在那边这样子弄很久之后又没度成，因为你有一个 case 是临终关怀。我有一点想不通你们，所以你如果承认说主啊，我现在其实只知道活着，而且活着比人家糟糕，而且活到被踢笑，也很好。你起码跟主耶稣说啊，主啊，这些 level， 我的 level 就在这边 ，level one 就好了，主耶稣就会帮助我们。可是如果哈，你 level one 不知道 level one， 一直去读大学的东西 level 十二，然后就一直跟主说，哦，这功课那也很攀下，那也没攀下就攀下呀，因为怎样一年级而已啊，幼稚园还没有毕业你就写微积分，你当然写不出那个论文，然后写不出来就说主啊，你写重想，主啊，这东西高托给你，主啊，这些列子一直一好难哦，你比我高比我深比我远，我都看不清楚，然后就去教人家，对不对？一到临终的病房，就是说主的旨意，我们并不明白，你是真正不明白。但是你就去讲教讲，你也感谢，你嘛也感谢，所以你就会发现说，那个中间有很多的挫败在那边，就是说你关怀完之后，然后转过来继续的只有活着，对生命不是很认识。这节课剩下40分钟，我们聊一下怎么活着，好不好？你们还好啊，应该是聊生命哎，不要乱点头。或者就等一下吃便当，排骨饭不好吃就换鸡腿，这样就活着。啊，这家不好吃，下礼拜订另外一家，这叫活着。哦，啊，老板不好就换一个公司，这叫活着，这跟生命都没有关系。 不要乱说，好、哦，要跟耶稣说，主啊，我看他不认识生命，哎，主啊，你干嘛干？那你要把啊练习看看，这是谦卑的态度，才有办法做。拍谁？你用无比的爱爱他们，所以他们很紧张，因为要把我课往后放，不然把我全部做光光。就是前面开场一定要无比的爱爱你们这样子，但是我发现你们实在是精英分子。已经 OK 了，我不爱你们，你们都会继续来教会，对不对？对啊，所以干嘛讲那么好？就讲生命。好，我们来提几个东西，也就是说，死亡是一件很特殊的、很特别的一个礼物，它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因为它牵动着，就整个拉动了，它牵动着你跟我。你跟我就是包括那个濒死的人跟我们还活着，他牵动着你跟我现在怎么活下去而有意义，这样子好不好？对，死亡教我们这件事情。好，那我们从这边再扩大一点点，扩大一点。一个人哈、哦，你们现在这边因为有年轻的，有比较年长的，一个，所以我真的会得罪人。一个人大概哦，你并不是，大概到了45岁之后，所有的学习新事物的能力开始一直一直的递减降下。那现在听说往前推得更前面，差不多到30之后，人的大脑就固定下来了。不太会再动，我说的不会动就是说凡是新的东西它不太再能够接收，它可以听得懂，因为语言一样嘛，它大概听得懂，可是要进入到它的生命的机会就没有那么大，所以大部分是靠更早以前的东西在活着，包括了我们的价值，包括了我们的教育经验，我们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你要再去改变它不容易。于是乎，耶稣非常的爱我们，用无比的爱爱我们。耶稣给我们的爱最特别的地方是看不见的，这个爱就是说，他用最自然的生命的规律，也就是说，你会老，你会40，你会更年期，你会老人期，他用一些最自然的规律让我们学习。然后他学习的时候告诉我们，有耳朵的人听了去做，有动作是有福气的。那我们现在差一半，有一些人差一半，我们听得懂可是不太做，因为可能没有机会或是不晓得，我都不知道你们做什么。那只是说耶稣用无比的爱爱我们，所以他在生命当中摆了几个大的经历。刚刚告诉我们的是科学家，一个人大概过了45之后，要学习新事物的能力降低，因为他所有东西是被固定的。于是，科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是用情境，也就是一个情况、一个场景、一个状态，这叫情境。科学家的实验是用一个情境来让一个45岁以上的人做改变，他设计情境。那你现在就想到耶稣基督，他用什么情境让我们45岁以上的人继续的学习跟改变呢？就是用了病痛，用了最后的死亡，让我们一直的转，里面一直的转。因为这件事情，你跟刚刚出生4到5岁的那些小孩子来说，他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青少年可能知道一点点，再大一点点，他为了生活的打拼，他就活着更辛苦，他不太容易去思考生命，于是乎就固定下来，就星期六会进来教会，但其他的时间他继续的活着，好不好？那因此他有两个冲突，一个是信仰，一个是生活活着，那他就很辛苦，会告诉你他很忙，他不能服侍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那我们不谈，我们也不追究，也不去讨论，只是我们要谈的是说，今天如果你到了40以后，耶稣用他的情境，生活最自然的东西放在你跟我的生活当中的时候，那个是为了让我们再去学习。为什么？ 因为45岁之后开始慢慢的将所有的情感包括了许多，其中有两件事情最厉害，是焦虑跟恐惧，这是情感里面最负面的两件事情。焦虑跟恐惧这两件事，经过45岁之后，会慢慢的放大，一直放大到死亡之前的那一个刹那，也就是说，到最后的6个月当中是放的最大的时候。所谓的放大，就是说恐惧跟焦虑是最多的时候，它是比平常正常人放大3到5倍这么大。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痛是这样，哎呦喂啊！可是如果到了后期的时候，那个不是哎呦喂啊，是转到里面去的恐惧跟焦虑。好，我们用介绍的先跟你们分享。那既然这件事情到后面这么的大，那于是乎你就要去想说，那神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为什么他对一只蚂蚁要讲这么多的话，然后最后又要用一个疼痛、一个死亡的苦楚来让一个人继续的学习呢？所以学的人最后是谁？是还活着的人，懂吗？也就是你跟我。今天如果我们投入了这个的关怀工作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跟我变成是对生命最比多一点点最能够体会、最能够明白、最能够从心中跟自己跟神做结合的人，这样子，这个生命开始对你就非常的有意义。要不然我们最多就是活着，非常不一样。所以第一件事情，第一个重点就是活着跟生命是两件事。我们今天练习把它做结合，是怎么样在生命当中有意义的活着，这样好不好？把它做结合。那我们刚讲的第二点就是说，它会把所有的感觉、情感整个都放大，比如他的哭会放大的更厉害，他的害怕会放大的更厉害。为什么我们可以在这边侃侃而谈而没有任何的感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步。如果你走到最后的6个月，你大概就会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因此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站在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前面去跟他说3到4，教黄金的律例法则都不行，因为你不懂，你不懂那个东西有变多大，在他的前面你不懂。那既然不懂，你就靠过去的变成要什么调整哈？你是去学东西，那学东西你们就知道是什么了。你们通常怎么学东西？你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谦卑啦，要跨步啦，要看得见的啦。你们都好神圣哦。你们讲一些看得见的。你有看过学生问东西吗？
有。
列嘎啥？你嘎啥？这样子
啊？
表情。啊，你要讲列嘎啥？那个对面的人就会觉得说，什么态度啊？你不好哈。好，阿基玛，你前面的老师是几个面临死亡的人的时候，啊，你整个表情应该是什么？赶紧回去照镜子。你是学生嘛？老师如果安静怎么办？你摸你们讲规定下课哦。你们要去体会那个场景，就是说，你从小孩子的身上去看，就是说小孩子他在等老师的时候，哎，老师怎么没有发糖果？你就看他的表情很专一，你就等，你就跟着等。一种是安静的，一种是会开始讲话的。啊，注意他讲话有时候没有顺序。那你的老师注意，现在讲话如果没有顺序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有碰过一挂老师有无？讲头讲尾，你嘛知重点有无？遐也做听无？啊，你听无的态度是啥？是老师呢？安怎？啊，又听不懂，
内心
去听，不要戴耳塞，知道吗？不要听音乐，这样子。好，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你用这个场景去想象，就是说他是一个老师，他现在要告诉你最后生命6个月发生的状态的时候，是你跟我不曾经历的时候，你变成要学那个要调整好。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是因为 死亡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说，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哪一种族群，我现在讲一种人，对一些人来说，他其实是充满了盼望。在最后六个月，有一种是盼望的，有一种是他觉得是确定的。那你去那边一直乱的时候，其实他要分身照顾你说，哦，就像说，哎，追寻了一生，俩住聊聊，那你就以为他在跟你讲遗言，就说啊，他最后一句话是讲要抓耶稣抓得很紧，那传道也讲很多次了，然后细听，哦，对吧？所以你不用很像兴奋到就是哇，每一句吐出来的话就是啊，哦，就注意在听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这样讲呢？因为那个最后的恐惧是放大的，最后的焦虑是放大，整个被放大之后，他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这个情境，现在的这个情境是耶稣给我的。那在这个情境当中，我没有现在有多余的力气教你说这个情境有多么的宝贵，所以要抓耶稣抓住这样子。其实中间有很多的话在里面。那所以我们就要从这边去体会练习，透过这样的讲习，我们来练习说死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的学习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它不是指这个人，它是从生命整个这么大的过程当中，它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件事情，叫做死。所以生命既然这么抽象，死其实也很抽象，因为在神来说它没有时间，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所以生命对他来说是一直长存，除非他走了。可是神不会走，他说有没有头没有尾，所以他代表的就是生命的本身，他是整个生命的中心。那他怎么可能死亡？没有，那是我们自己讲说那个叫死亡。所以神的东西是整个生命的开始，生命的结束的，假如有，可是神因为没有，所以我们对生命要知道，它是一个好大的东西，大到超过我们的理解力。因为我们的理解力通通都是有开始有结束，可是神没有，它就已经在我们的上面了。那因此他摆了死亡进来的时候，这个也在我们的上面，也是我们不懂的事情。我们看到的只是说，哎，这个人没有呼吸了，没有气息了，他的气息被收走了，收到哪里去？又回到生命当中去，所以它只存留在一短短的时间哦。你跟我就是这样子而已，知道吗？那因此，我们如果对这一段有一个认识，我们其实就要从这个当中这么小，又有开始又有结束，我们来想这个生命到底要教我们什么，也就是说，神到底要教我们什么？一个人到了最后的时候，为什么想要千言万语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人生大道理呢？是因为他告诉我们一切都不重要了，一切都不重要。你们如果真的有接触过，他们真的一切都不重要。也就是说，他吃饭吃得好不好，昨天睡得好不好，他到很后期的时候，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他在想另外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之后要去哪里了。那个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因为我们是活着，所以我们一直想不到他想的事情，我们就一直希望把他运回来，说今天再吃一嘴糜，今天嘴巴啊啊啊，滚滚的就好吃，有无？他对这些已经不在乎了，他的眼神各方面是往很远的地方飘走的。有时候你就说，哎呦，今天吹一心，有无？不要吵他，为什么？因为死亡之前很像婴儿，它是一个生命的开始跟结束，非常的类似。它到最后大部分的时候是需要休息的。你有看过婴儿一出来就打拼吗？婴儿大部分是睡觉，有没有？那为什么你看婴儿睡觉，你就这样咕叽咕叽好可爱啊？看到濒临死亡的，一睡觉就这一些，不能让他一直睡，有没有？会紧张，那个就是你不太确定他是不是到临终。我说的临终是很清楚六个月这样的日子，那因为你不清楚，所以你就一直觉得怎么可以睡觉。你试试看家里有婴儿的，或是教会有婴儿，你离开有惊喜，他会怎样？他可能会说话哦，真的气到最后就说卖多少油了，油上面油这样子。 啊，一样的，到濒临最后的时候，他也很辛苦，他没有那样的语言在告诉你说，请你让我睡觉，都没有，所以他就微微的张开一下，又闭上。为什么？他在里面做很多很多的思考，你不懂。他很像婴儿，回到了婴儿，那个是最后的时期。请你容许他，如果你在做关怀的动作。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是要带出说，生活着所有的东西对他现在此时此刻都不重要了。那因此我们很想听到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假如他有机会回应我们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要有意义的活着。可是那个字也很抽象，有可能也讲不出来。意思是说，最后最后是一个人本性的东西，他的本性会出来，也就是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的那个本性，那个本性里面包括的特质的神一开始创造人类赋予的东西，神的形象就出来了，在最里面表情看不出来，但是是在内心世界心理的发展，最后是这一块。我请问你们，如果现在先不要讲死亡会伤痛，假如有一个人他在一个时间，他完全的体会明白神创造我们的本意，他的性情，他的本质，他的良善。假如有一个人他彰显在里面这些好的东西，请问你觉得好吗？非常的好。好，那现在你觉得很好的时候，事情就是一个转折。那这个转折等于是在整个活着的过程当中达到了顶峰，最高峰就是完美嘛。他最后的时候到达了体会这些的好处的时候，请问我们还活着的人，如果可以在我们年轻的岁月里面就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岂不美好？我的意思是这样，他其实就教了我们这件事情。假如这个是最后最重要的事情的话，那起步我们的方向要往这边开始做调整跟练习，好过说你就啊好像也很快乐的活着，就到最后的六个月的时候，恐惧因为会加大3倍到5倍，你可知你那时候有多恐惧。那因为现在你没有经过，所以你一定可以随便的回答。那我现在只是请你去思考，假如这是一个真的事情，只是这个老师他没有机会再告诉我们的时候，那这一个的方向岂不是我们现在要去调整追求的吗？好。